发姐好，想问问你怎么看待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想大保健？天哪，你这个标题蕴含了太多槽点了吧，是吧？助理小姐姐估计看见你这个标题就入选了，很太刺激了，信息量好大。身患绝症想大保健，你是什么绝症啊？要是那种会传染的，我就觉得哎呀，求求你说放过这个世界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病的名字就不说了，总之很难治疗。因为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容易累，体力不好，所以没有上过学，也不能工作。从小自学，不算是文盲。哎，确实他的语句都还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别字，是吗？虽然没上过学。哎，不过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应该不叫绝症吧，这叫慢性病吧。我以为绝症应该是那种就是医不好，然后过两年就可能有去世的危险的那种病才叫绝症啊。这个应该叫有些病哈，我跟你说，就是医不好但是也不会死人。有些说懒癌，认真一点，严肃一点，我们这，我觉得这个可能叫慢性病吧，先天性心脏病是吧？不能累，但是没有一个那种，就是医生会跟你说是吧？你还有几个月时间，那种很真的很绝的症是吧？他说1.76米。只有90斤左右，身材十分瘦弱，跟小杰一个身材啊，是吧？也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抽情。因为家庭环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过得也还算滋润。我今年23了，是吧？没谈过恋爱，因为这个病，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少接触女生。不过在网上认识很多女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我不认为我这种情况会有女生喜欢我，不帅不高还身体不好，有女朋友也是坑害人家。我可不是悲观，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所以我倒是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女朋友。有些女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个女生都会说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哎，这句话就叫就是 typical 是吧？典型是吧？你是个好人，你会遇到真爱的是吧？我就先告辞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是吧？但是却没一个女生说愿意和我交往，是吧？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安慰。而我有一个网上女闺蜜，她跟我一样比较现实主义，会说真话。她问我不，所以我愿意跟她聊天。我问过他，换作是你肯定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吧，他说是的。哇，真的说话很直哎。好吧，是吧？有一次聊到啪啪啪，他说我说我不想当一辈子处男，他问我是不是想大保健，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同学，你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觉得你没有贼心是吧？你不仅没贼胆，你也没有贼心。他说建议我去试试，是吧？毕竟一辈子当处男太惨了点，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就行。说实话，真的很想鼓掌。女朋友这个选项是肯定不可能了，约炮我长得又不帅，身材也一般，不可能有人愿意。不想当一辈子的处男，可是又很怂，到现在也没敢去过。想问问发姐对我这种情况怎么看？我是觉得心脏病哎，这还是你要是其他病，比方说就是那种可以累是吧？你说心脏病去大保健会不会就牡丹花下啊？我其实不是学医的是吗？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心脏病应该是不能累吧，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是吧？ 你鼓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危险啊，是吧？会不会那个就是开心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了，是吧？不是不能受什么刺激吗？我觉得你可就先抛开什么道德呀，或者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单从身体健康出发，我觉得你还是要更慎重一点啊，这个怕不能乱来哦，是吧？谢谢左下 DC 老师，长得很帅，开通了伯爵，谢谢左伯。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吧，医生都会说的，医生这些跟你说的很直白的，就问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医生不会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你就直接问，医生都见惯不惯了。我见过的心脏比我见过的人还多那种，还是遵医嘱啊。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虽然你23岁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你可能自己是吧，但是你觉得既然可以自己玩，我也可以和别人玩，我的病情应该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差别大概就是手游和端游的区别，我也哎呀一下子说不出来，总之这个运动量差别很大，你可别小瞧了，是吗？有些同学就是说提出了一种建议，就是说你去请个高级一点的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吧？就高级一点的、贵一点的，是吧？全程你就处于一种躺尸的状态，就躺赢嘛，是吧？你懂的，是吧？金主你进去就躺着，是吧？也不用做别的，就剩下的交给小姐姐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安全一些，是吧？但是我就怕你，虽然你不用就输出什么，但是万一在关键时刻还是太激动了呢，是吧？这个真的还是遵医嘱吧，是吧？谢谢一凡的卡。但是你们说完全不行的话，我觉得好惨啊，是吧？一个那个，就是身体不好的男孩子，一辈子。你们这说的也太惨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问我医生嘛，我觉得还是可能有渠道的，是吧？可能有途径的，是吗？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是要谨慎嘛，要谨慎的，千万别自己就盲目下单，对吧？遵医嘱，遵医嘱。谢谢夫斯如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两个高级车钱。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运动量不谈，是吧？假设他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他这种行为好不好，合不合适，是吧？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太老坎了，我觉得太老实太传统，我总觉得是吧，人还是应该和喜欢的人，是吧，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嘛，是吧？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啊决定了自己的娱乐方式，是吧？他可能有点自卑嘛，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嘛，很瘦， 然后又比较病殃殃的，然后他说自己长得不帅，身材不好。其实我觉得身高其实挺高的，1.76米挺高了，是吗？身材太瘦了，可能看着有点竹竿，是吗？但我觉得可以就是做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比较少出门认识不了很多女孩子，可以在网上认识嘛，是吧？我觉得我也是，我现在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那个邮件里的这句话，我觉得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真的啊，没那么快，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遇不到，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是吧身体不好太瘦了遇不到，实际上我们直播间很多身体很好是吧，也胖胖的男孩子活了23年、24年、32年也没遇到，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你不要就是很自卑或者说失去了信心绝望了是吧，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千万不要就给自己下结论哈，多给自己打气是吧。哎呀，这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真爱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段就是适合自己的感情是吧，不一定说上升到真爱这么高的 level。 那我们退一万步说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吗哈，他们怎么选择嘞是吗，我觉得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吗，他要是真去大保健了，我虽然觉得不是很好，这不太对，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什么，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谢谢娜娜的飞机，哎呀，娜娜，这个飞机扎心了。我再说一个其他的知识点，就是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照顾人，就是你看上去有点你生点病啊，或者说看上去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激发女性的一种母爱。我这不是瞎掰的啊，是真的，就是别人会觉得啊，就母爱爆棚，就觉得要照顾你。那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吧，你们会怎么选择，要是是你们，很多事情没有万全之策是吧，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没有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如果是你们，你们怎么选啊。有时候就是要在很差或者没有那么差的选择里面选一下，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嘛，是吧，拽个文。有时候并没有，不是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并没有，不存在什么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些同学就很尴尬，说我死也要死在床上是吧，哎，羡慕你这么有活力。那事儿就这么有意思吗？哦呦，你很多人说是啊是啊，搞得好像你们真的经历过一样，真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真的知道吗？如何最小伤害对方的提舌分手？ 我有个女朋友网恋，然后现在想分手，问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网恋能有多大伤害啊？说实在的，我个人认为网恋就是一种电子宠物吧。就你想要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点困难呢。网恋不是我，在我心中网恋不能算是真正的恋爱，大家就是在网上聊聊天聊骚吧，是吧，就是互相有好感怎么怎么样，没有进行到，没有奔现的话，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现在想分手，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这个提问的方式让我想起以前好像在知乎吧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很火的那种主题，就说一个人提问说，我去相亲，如何让相亲对象讨厌我，就我不想相亲，人家逼我去的，怎么表现才能让对方讨厌我呢？大家都纷纷回答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刻意，人家就会讨厌你的。就好像说，哇，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怎么样才能输得很自然，是吧，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网恋真的就那么回事儿，你不会对人家造成太大伤害的。网恋，就像单恋一样，虽然有时候很痛苦，但实际上单恋失败并没有真正的恋爱失败受伤大。嗯。谢谢五五五审判的分卡。借钱就万一真的借了怎么办，然后你就沉迷了是吧，天哪，这么好的女孩子再多借点吧，最后就被抓起来了是吧，借了1000万是吧。哎，我就是借钱虽然是一个方法，但是万一碰到了就很好的女孩子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你怎么办呀。谢谢胖团的飞机。然后网恋怎么分手伤害最小，我觉得就很简单嘛，是吧，就像正常的男孩子一样，是吧，找款游戏沉迷进去，要不然就是最近的吃鸡是吧，农药是吧，然后人家发消息不回，电话不接是吧，一心扑在游戏上，你就像一个是吧正常的男孩子一样，也不用刻意什么，人家自然就跟你分手了。八姐借我1000万，我真的没有1000万啊，欣欣，我的股票跌了20%，而且我的股票没有卖掉，我没有钱啊，欣欣，660行不行啊？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沉迷一款游戏，不理女孩子，人家跟你分手，或者说你找一款游戏，让她沉迷进去，她在里游戏里找到老公了。你们也就和平分手了是吧，搞不好人家还觉得是吧很对不起你是吧，真的借你钱了呢。本来异地恋特别是没有线下真的交流过的是吧，就是个电子宠物嘛，对不对，天天打打招呼，一起聊聊天，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人在网上表现的有些人啊，在网上网下他是有双重人格的，就是在网上觉得哇你很狂野是吧，我想说啥就说啥，谁也别拦我是吗，喷死你，然后网下还比较老实，因为打不过谁。 有些人在网上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真实的性别。我觉得恋爱还是要奔现，奔现。像我刚才说的是吗？比方说女孩子在网络游戏里爱上了别人，成为了别人的老婆是吗？跟你分手了你就很受伤，人家受的伤害就真的很小，就怕你受的伤害稍微大一点点，发的邮件弹幕又要满屏绿。你如果真的想让对方受伤害最小，你就让对方对不起你。发姐，异国恋问题。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今年暑假实习时认识了一位台湾女生，我很喜欢她，也有跟她表白，她说也喜欢我。前几天除夕的时候我们睡在了一起，第二天要分别，她要回台湾继续读书。哎，等等，怎么台湾变成异国恋了？我靠，这个小伙子问题太大了。那个超管把他的 ID 记下来，举报了。异地恋就异地恋嘛，你一个锤子国呀，而且是吧，你还是一个大陆人，你说出这种话，我靠呀，哎呀，难受。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然后继续念哈，他说走的时候他和我说不要再继续联系了，我问他你喜不喜欢我，他说不喜欢，我说好，那就把这当作美好的一段邂逅。可是昨天帮他寄了明信片，给他发了消息，我首先又打了句 I'm glad we met。 他打来电话，他哭了，我很难受，心里无助，我该怎么办？发姐，我也很难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一下历史和政治书。唉，这位同学啊，是吧，恋爱都是小事儿，政治立场很重要，是吧。太可怕了，谢谢伤池的飞机。我先切回去，免得出事儿。不过就是抛开他说的这个叛徒问题，关于异地哈，其实我觉得异地除了电子宠物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很多时候啊，谈恋爱啊就是为了第二杯半价，就是为了搭伙过日子。如果吃东西都吃不到一起，比方说你是南方特别爱吃辣，他是江浙沪特别爱吃甜的，可能你们吃饭都会有很多矛盾。前阵子不是微博上还有一个热点话题，说什么南北买菜的差异，当时我就看见很奇怪，我说买菜有锤子个差异啊，是吧，有个团差异。后来那个我点进去一看，说北方的人民，哎不对，北方的大家都是买菜都是十几斤买的，我们这边就是几两几两几个几个的买的，是真的吗？是吧，我就没去过几次北方，我当时去北方的时候都是冬天，我觉得我自己脑子有病，有冰蹦是吧，有包是吧，就北方很冷嘛，然后我冬天去被冻得直打哆嗦。然后我当时很羡慕北方，就是冬天他们冰箱可以不开，很节约电，就是什么菜往窗外一放就可以了，是吧，拿进来就而且室内又很暖和，是吧，冰糕啊什么饮料都放在窗边，想喝打开窗拿进来就可以了。 他们说，我看那个微博上说，他说北方人，买那个菜都买很多，就什么几斤几斤的买，然后我们这边，比方说买什么葱啊，买什么鸡蛋呐、啊，几个几个的买。有些人说，就是南方太潮湿了，就囤不住菜，也有可能。我想起以前我，题外话，我中学的时候，当时家里买了一个打印机，我妈为了我学习买了一个打印机，当时我骗她，我说我很爱画画，我要把我画的画打印出来去杂志社投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忘记了那时候的思路了。总之我就是有打印机，但是没有打印纸。然后自己画了一些那种漫画，然后想打印出来，我又没纸，我怎么办？我就去电脑城买纸。然后那时候很小嘛，我现在就很个子很小，那时候更小是吧？我去那个电脑城就找那个老板，我卖电复印纸，那你要多少啊？我说十几张就够了。然后人家说，就扔了一叠给我，说哎，不要你钱了，你走吧。我说谢谢老板，说很开心。然后那个之前说那个南方人买菜也是，就有些南方同学去北方买菜，说老板我要两颗蒜是吧，请问多少钱？老板就扔给你两颗蒜，啊，不要了，自己走吧走吧。小孩子吧就很容易就博取同情，也没什么钱。而且我小时候看着就很像一个好学生，我戴很大个眼镜，这么大个眼镜，就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孩子。好，这个邮件的标题呢，啊，叫做如果女朋友主动告诉你她有备胎，你愿意原谅她吗？谢谢划船别浪办卡的四张办卡。发姐好，我目前大三，今年暑假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女生，我们相互都有好感，所以马上在一起了。刚开始也蛮正常的，在交往，每天看看电影，吃吃东西什么的。我靠，每天看电影，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上次看电影还是八月份还是七月份来着？她刚开始非常害羞，我看她，她也会脸红。她告诉我，她的同学看她，她也会这样。不过后来相处久了，他也很信任我了，开始告诉我一些他家里的私事和他的小秘密。前不久他告诉我有个快30岁的男人约他吃饭，之前约了有10来次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意思。其实平时我也不太介意这种事儿，我心很大，神经很粗，但是这太突然了，而且一个男的居然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其实我觉得一个男的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应该是你给了别人一定的希望吧，是吧？对不对？哦，你如果每次都说哎不行，没兴趣，人家会约你10几次吗？你可能是找了一些借口说哎呀今天不方便。今天可能，哎呀，我今天没化妆之类的，人家就是一直有个希望是吧？一个希望，就所以才会反复约你。虽然你没去，但是给了人家一点盼头，对吧？然后楼主说：“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当然不简单啦，不然呢？30岁的男人约大学生、女大学生，能有什么动机？想想就可怕，是吧？”难道还是给他补课吗？是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说没事啊，是吧？你这么会吃醋，以后异性同学跟他说话怎么办？我说这是两码事吧。好在我劝了一个晚上，他终于肯听我的话了，也向我保证他不会去。 过了大概一周，我们感情又升温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其实他有个备胎，刚开始跟我交往时候并不打算告诉我，觉得我们并不会长久。不过现在看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他感觉很对不起我。我说你去告诉那个男的吧，他说好。然后他给我看了张截图，大意是那个男的问，在他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可以当我女朋友的备胎吗？我其实很生气，但是也没多说，想周末见面了再聊聊。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去洗澡了，他找不到我，就去跟那个备胎打了9分钟的电话。这个时间还是蛮细致的，很有细节呀。我家里洗澡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我真的非常生气。不过他马上给我也打了个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有安慰我，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也勉强相信他吧，毕竟这些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信任我吧，不然这种事应该瞒着我比较好。因为我在外地上学，马上要异地了，我不知道怎么维护这段感情，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虽然我是男孩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怎么办？求大姐解答，求不暴击。哇，这有点难。其实我觉得主动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他交往了之后主动告诉他有一些比较暧昧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哎，我看见安东尼在说，以后再也不约20的女孩子了，干嘛？你要向10几岁的下手了吗？哇，可怕。对，有些弹幕已经说了，这一招呢，叫做以退为进。很多很多那种教人谈恋爱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缺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我一直瞒着我的男朋友，我的那个老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害怕他发现了怎么办。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情感博主就会建议他以退为进。你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吗？哦，我看到了，安酱就是那种我们这个楼主口中的30多的大叔约20多的女孩子。那安酱出来说一下是吧？这两天安酱都就很有关注度是吧？灯光、摄影、话筒，来，安酱，你跟我说一说，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约人家女大学生是个啥意思啊？是吧？动机简单吗？是吧？来，国师把那个安酱抱上麦去，谢谢张圆圆0828的飞行。对，也就说也可以传授一下是吧？是怎么约到大学女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哇，警察叔叔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吗？你可是啊，天哪，我看到了什么？啊，都想约啊。哎，我聊不下去了，我还在这里传播正能量，说哎呀，大家是吧，以感情为重啊，大家还是什么感情第一位啊，不要没事大保健啊，约炮啊是吧。结果我看房管这些全部在说我也想约啊，然后警察还在那说上就完事儿了，是吧？我就不知道怎么聊了，感觉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啊！股东们疯狂的拉后腿啊！ 人均禽兽吗？这样吧，我们六七三七三，如果哪个女观众、女粉丝被我们股东骗了的话，欢迎来信，我们曝光他，为你主持公道呢。其他的我也无法承诺什么，是吧？就不让更多的女粉受伤吧。谢谢饭卡，谢谢张圆圆的飞机。之前是人均变态，现在变成人均禽兽，时代在进步啊。好，我们继续说邮件啊，就是说人家主动告诉你有备胎，实际上有可能是一招以退为进啊，就是那种明明是他理亏的事情，但是他主动说出来，你就可能就是人呐、啊、人性啊，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别人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很难对他硬起心肠，就可能习惯性的要原谅人家，就是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人家都主动认错了，怎么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还有什么立场不原谅他呢，对吧？这可能就上当了，就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他告诉你这些，他向你承认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对不起我错了，其实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一步一步的测试你的底线，是吧？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备胎，你什么反应？你有点生气，哎，只是有点生气而已。明天我跟备胎打9分钟的电话，哇，再给你打一个小时电话，你就不气了。好，我知道尺度了。后天我再去跟30岁的安东尼吃个饭，是吧？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吧？就是一步一步的，是吧？了解你。就让你习惯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呢。而且很多人在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叫后撤，就会说，因为你本来对他来说是本来你们俩感情很好，是吧？你对他就很满意，然后他突然向你承认错误，然后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还是好好的，是吧？哎呀，我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别说这些了，是吧？如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愤怒，就很不理智，基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吧？分了，分了，分了。但他主动承认了，你就觉得哇，我们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是吧？这就叫做。他这样做我觉得叫做一步一步探，就测试，也一步一步推你的底线，就是看看你受不受得了，是吧？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包子。你今天心一软，明天心一软，是吧？就变成了一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就女孩子干啥都行。哎呀，当然有些小坏蛋呢，可能在这里学到的是，哇，还可以以退为进呢，是吧？我学到了这个招数，是吧？我明天就向我女朋友承认，是吧？我其实还有好几个备胎，说不定她心一软就原谅我了。哇，血赚！在发姐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就正能量，是吧？ 叫绿忍者人恒绿之是吗？发姐你好，哎，这个字好小啊。我是2014年开始看你直播的，哎，今天怎么这么多老观众？难得，那时候是大四，每天晚上复习完，回宿舍就打开电脑看发姐的直播，是发姐陪伴我度过了那个迷茫期。哇，你2014年的时候是大四是吧？你还叫我发妈妈是吧？装嫩，嗯，我在东南学的也是建筑，因为和老师关系很好，毕业之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南京建筑设计院怎么样，大姐姐啊，屌吗？我对南京不太熟啊，只去过一次，但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过完年就辞职了。诶，这转，我以为下一句他就要装逼了，就半年之后就当上了所长或者说院长总工之类的，没想到就辞职了。诶，话锋一转，谢谢欧博的飞机。3月初的时候联系了同学帮忙内推进了广义。小强不会又在吧？成为了一名网易游戏的美术，据说是因为画 CAD， 会画 CAD， 画 CAD 跟游戏美术有个锤子关系啊，是吧？我也会画 CAD 啊，我就当不了游戏的美术，这不是扯的吗？我觉得小强啊，你们招人啊，还是要更严格一些。学建筑的真的。当那个游戏美术当不了，就画画户型什么的。可能是我天性便不愿寄人篱下，在网易待了大半年之后又辞职了。嘿，是吧，给人打工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你只能自己创业了。这个同学就是要求很高哦。一般来说寄人篱下是指什么，就是你住在亲戚家里或者住在朋友家里，而且是那种不是很近的亲戚，也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吧？或者住在别人家里，一般叫寄人篱下。而且寄人篱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贬义的说法，一般就是关系好的都不会这么说。或者你去别人家当那种长期保安或者是保镖，这种才叫寄人篱下。你在人家公司打工算什么寄人篱下？就打工呗，对吧？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是吧？嗯。今年年初，在某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大牛。我们经过了一番头脑风暴后一拍即合。聊天就聊天，什么头脑风暴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名词越多我感觉越不靠谱。他提供技术，我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就这样子我们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一个学建筑的去了网易当美术，后来开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怕不是个天才哟？这就一年的时间，你横跨多少领域啊？哎呀，这个大牛捡到宝了，真是。发来邮件就是想问一下，发姐对天使投资有什么兴趣吗？哎呀，要拉我投资了。因为看到发姐经常发炒股的照片，未来直播行业的热度下降后，发姐可以尝试进军投资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大字号。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棒，也祝发姐生意兴隆，大吉大利。我股票虽然经常亏是吧，但是我不傻呀。你一个学建筑的是吧，毕业2年跟一个创业科技媒体的大 大牛，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现在来找天使投资是吧？我又不是傻逼，这不是天使，这是有史啊。孩子啊，就是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我看他那个，就是开始还挺正常的，就是说学建筑，然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这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又横跨，就转了这么多行。谢谢 B 公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不了解的事情还是少参与吧。一般来说都血本无归。当然你刚毕业是吗？你除了青春，估计也没有多少财，那个存款，那个什么，你成立一家公司，除了出人出力，可能投不了太多钱。其实我倒不怕你骗我，因为你骗不了我，我就怕你被骗啊！你在什么？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听上去就像个骗子交流会是吧？遇到了一个大牛，然后你们有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哪个大牛会跟一个建筑学的刚毕业的学生成立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啊？哎，他提供技术，他什么技术啊？你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你们就两个人，也没多少人，也没多少事。我觉得我倒不担心你骗我，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年轻人啊，有时候就是志存高远的嘛。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你这种。有一些抱负，有一些能力，但是呢，缺乏一些常识的同学哈，就特别容易被这些洗脑被骗。你就是那个，你身上的破绽太大了。谢谢一有个某某和吃小孩口红的高级车企，好高骛远嘛，你知道，人家给你画点饼啊，给你就是描绘一些蓝图啊，听上去很美，你就觉得哇，我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呢。年轻人少看点那种成功学的书，那种叫机场成功学吧，我是说那个飞机的机啊，就是他们经常就是骗现在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什么某某小学毕业，或者说大学大一就辍学，然后就成立了某某什么什么公司，现在市值已经几百亿美元了，福布斯榜前20，怎么怎么样啊？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创业呀、啊，好像就是创立品牌，好像很容易的。不是的，那只是为了给你一些信心，实际上太他妈难了。成功学，我一般就是给你们打，不是打鸡血，就是那个泼冷水的那个。你就说你想到比尔盖茨怎么怎么样，只是中途辍学怎么？你要想到他妈妈是谁是吧？哈，你要想想他确实很厉害是吧？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别人的成功的。哎呀，担心你们被骗啊，刚入社会抱负满满。其实就小时候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是吧？从小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吧？其实也不是，出来就搬砖嘛，是吧？ 没有不接谁的班，就上班不接班。其实很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接受其实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吗？你可能苦其心志了，饿其体肤了，也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就是你把自己的心态放低一点，就把那个就是设想的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小时候谁没做过这些梦啊，是吧？哦，男的创业，女的是吧？哎，白马王子，哎，玛丽苏、杰克苏都有，是吗？就是人有梦想或者说有妄想都是正常的，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了。爱和勇气能够改变世界。谢谢肥猫绿媳妇儿办的卡。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就是主角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潜能，对吧？总有大件事，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落在他身上，就是很容易就带入了嘛，是吧？我其实屁也没有，但是我有潜能，潜力无限，反正这个事也没法证实，看得不亦乐乎。谢谢晨光流影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就宿命 destiny 是吧？现在回头看也就是觉得挺逗的，但是有点中二。但人有梦想总是好的。我也很讨厌那种天天就是抱怨说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公，或者说哎呀，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啊，你还想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种也很麻烦。集美貌与智慧，智勇双全，才华横溢，放飞自我的发姐雷猴，我是你的远方亲戚，一名有着弗兰血统的忠实游戏粉。胡兰也是等一下还有孩子，所以听发发的川普觉得格外亲切，非常喜欢看你打游戏。是你妈够敬重我，谢谢你的飞机。觉得你对游戏的吐槽是我看直播的最大动力。老实说，我是被发发的邮件环节吸引了。听室友说你直播的游戏环节异常有趣骚气，所以我就关注了你。平时听发姐唱歌，总能听出很多不一样的味道。你虽然没有大众女歌手的波涛汹涌，也没有维密模特的傲人曲线，但是你那异常优美的音色却是你最大的魅力所在。发发的歌声呢，非常能安抚人的心灵。哇，读完这一段我要膨胀了。或许你的歌声没有铁肺般的强度，但是你却有种更为纯粹的力量。这是翠鸟邮件啊。你的歌声往往能触动大伙心里最深处的那根弦，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这教科书式的舔翠黄嗯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它或许没有那么强大，但也不容小觑吧，小虚啊，这便是你，应该打错字了。小陈一发说了那么多，我想请发发帮忙鉴赏下我唱的几首歌。现在我快大三了，我一直有一个主播梦，我也喜欢玩游戏，喜欢单机，喜欢 OW。去就面面相觑那个去吧，好像是。他说，所以我想向发姐咨询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就是做主播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只能当成副业，自己还是先要找好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做好主播嘞 ？PS， 附件里就是我唱的几首歌，都是用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希望发姐能看在我夸你的份上，每一首都打开来听一下，小弟不胜感激。音量调大点，方可放心使用。好，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歌吧。哎呦，道姑朋友很有自信呐、啊，看来是一个实力派翠鸟啊。那我们各位格莱美准备好了吗？ 照顾朋友啊，这首歌这音域跨度还是蛮大的。
那年长街成一阵浓，策马同游，烟雨如梦。檐下多雨，望尽一双深邃眼瞳，
直接低了八度唱的。
花山夹着细雪的微风，雨丝微凉，风吹过暗香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握住翩若惊鸿。是否亲自衔来都空洞，一笔一画斟酌着奉送，甘愿卑微换个笑容，或沦为
格莱美真的很严格。
爱你撑伞拥
我，听一下他那个最高音。
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如脉脉春风，冰雪也消融。
也就是说翠鸟绝育了，哎，太严格了。觉得作为水友的话，就基本是一个6737单普通水友的那个平均分吧，是吧？你说他有多差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突破很多很多观众，比方说什么抹啊抹呀，或者说，哎，我就不点名了，是吧？但是。虽然他就是6737单普通水平，不过我觉得作为他想以这个才艺来当主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缺乏一些灵性。可能他打游戏还不错，是吧？后面是他的游戏介绍，迷你忍者，这个我就回头看了，视频我怕太长了，在邮件环节里唱看比较那个耽误时间。这样就是我看了他这个邮件，就是这个孩子确实挺有礼貌的，是吧？夸我也夸得很实在，是吧？别出心裁，我觉得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听一首歌，是吧？那第二首歌是那个《人间》，是吧？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再听一下 ，Baby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给翠鸟一个机会，是吧？翠鸟军团，也就一分多钟啊。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音准比上一首歌好。
所以你一念不顾，不代表你懵懂。
你们觉得呢？
不是所有感情都
要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
谢谢少，我是少高荣的骑士。和你的三个飞机，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
啊。这里音准就开始，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
没了
不会一场空。
好了，已经鉴定完毕了，确实。我觉得如果游戏打得好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个游戏主播。刚才那个他邮件里面说什么，附件里唱的这几首歌都是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可以省下来，是吧？打打游戏也是极好的。唱歌的男主播就算唱得好的也没几个特别火，更别说 是吧？更别说普通水平的了，是吧？还是好好打游戏吧，是吧？